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之前的两位好朋友，分别是邵牙和卢松，然后他们是我和那个潘瑞在大学时候的学长和学姐，然后他们现在已经人在爱是，但是他们之前都在国内经历过，这个可能类似996呀，不同的工作环境。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聊一聊他们在这个国内、国外求职啊，国外的生活之类的一些事情。然后呢，首先呢，我就想请他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之前学校啊，毕业之后去哪里了，研究搞的什么，然后现在在做什么。好吧，邵牙先开始吧。
OK，大家好，我是邵牙。我是那个潘瑞和李松的大学同学，然后跟他们不一样的是他们大学好像就直接毕业了，对吧？而是直接工作了，然后我还上研究生，然后2016年就开始做那个图像算法的工作，就一直在北京，然后可能去年三月的时候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感觉自己已经耗干了。就辞职，后来就一直在家玩，然后从中国玩到加拿大，现在还在家里玩。
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卢松，我和邵牙是大学的同一级的校友，然后我是2014年去的北京，然后先是在一家电商创业公司经历了996，之后和小松是同事。然后在去年8月份时候和邵牙一起来到了温哥华，现在在亚马逊。
你们两个都是经历过996的，经历到吐的。
我确实我第一份工作，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觉得2017年那个时候好像996还大家都在说，但是好像也就那么几个公司是。所以我待的一个公司是也是一个创业 S 嘛，李松知道的。
我知
道，也图像社交，就是那个什么中国的 Instagram 当时
我想起来了
然后也没有，他们都是那套，就是什么没有强制你996，但是结果你看晚上下班都没人走，而且我当时的领导我感觉他们好像一，首先他们也都很热爱工作，二我觉得他们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干，然后他们周末总来公司上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去了一家 AI 公司，这种提供图像算法的公司，这个就是真的是强制你大小周。
所以对，我们回到今天这个就关于海外工作海外求职这个话题，想问的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去国外发展，去国外生活的这种想法？
我上大学就有了
对，这个还挺就是我们俩最终决定要去海外发展是在19年春节的时候吧。那个时候
就落实到行动上，是
吧？对，就我们就统一了目标，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去看一些海外的机会，来尝试出国工作或者学习之类的。但之前我们一直彼此有误解，我一直以为他不想出国，他一直以为我不想出国，然后谁也没有提过这个事儿，然后就可能。我个人觉得是耽误了几年，但其实大家都挺想出国，尝试尝试看。
哎，这个点太有意思了。
所以你刚说时间点是19年初。
19年，对，19年2月份的时候，2、3月份。
但如果是从大学开始有这个想法的话，可以说理念上已经领先，已经领先我很久。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学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出国读研究，就那个时候你看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出国读书的不都是全高帅富，然后就又有钱又厉害，你就想哎他们都去了我也去，你没有这种想法？
对，这个我也有这个感觉吧，就是因为我之前宿舍，对，我们一个校，我舍友你都认识好多呢。
对，
就是对。我的室友就总共那个是这个宿舍是2间房子，一个房间4个人，然后总共有8个人，有4个人都出国了，都去 美国和加拿大研究生，计算机研究生，然后他们全都留下在这个应该是就湾区啊或者加拿大这些 IT 公司。我当时其实出国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是可能有点畏惧这个，当然还有很多就是金钱的原因吧，我没有那钱来支付学费，我也不想问研究生吧，所以我挺好奇你在当时怎么决定就是留在我们这个学校读研究生的。
我保研了，就是当时有一种不上白不上的心态，你知道吗？就是当你一个人你保研之后，你肯定就是这是最轻松的出路嘛，所以你就会变得整个人变得松懈。对，而且当时我的研究生导师给我画了很多大饼，
然后最后也没有兑现。
最后哎，怎么说呢，这个反正这个话题，这个跟今天的话题也没什么关系。总之我研究生上的也是特别痛苦，当时确实也非常后悔，你知道吗？真的是我现在经常想想，是不是当时上一年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就该赶紧退学去再去国外读个研究生之类的。因为我现在还在申请学校，对，我就想想那两年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真的是浪费了两年半的时间。
对对，你说到你现在还在申请学校，对，我们可以等会儿再回到这个。对，所以你是觉得有点浪费了当时没有出国这个机会。
那当然了，你不知道现在就出国，我最近的申请学校发现现在这个真是内卷到一定程度，你知道吗？就是你在网上查资料，你就发现哇塞，我当时这个条件就是我是2013年毕业，我居然可以去排名多少多少的学校，现在只能去什么样的学校。而且当时的好像学费也很没有现在这么贵，就现在你去美国，我感觉你去一个好的私立学校读计算机两年下来得90万100万吧人民币，但是当年是就真的没有这么贵，就因为就这两年因为出国读计算机的中国人实在太多了，然后那些私立学校的学费就暴涨。对啊，就各种平均分也是可能现在什么90分，你一看全是平均分90分的人，我们当时大学的平均分90分就是你年级第一的吧。
对，我记不清这个分数什么概念了，已经感觉离学校太远了。
那总之就是从基本都是从学校开始就是有这个去国外的想法。
对，但是我一直是一个想了很多做的很少人。
对，我理解你这个保研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保研班里，但是我可能拿到了那个工作 offer， 我可能就有这个选择了嘛。你当时是没有考虑过就找工作，还是没有满意的一些职位？
我就压根儿没考虑过找工作。当时好像找工作，你觉得当时好像就是去华为，当时好像去互联网，我觉得2012、2013左右去互联网工作的机会还是很少的，我感觉。
所以你是在学校就学的计算机图像相关的，然后之后毕业做这个？
我本科是那个电子信息工，跟这个是完全不相关的。然后主要是我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是做这个的，也是因为当时其实大家我觉得大家都是为了好发 paper 吧，也是因为当时这个领域这对就深度学习一下当时就特别火，然后一下特别好发文章。我是觉得我的导师应该是就开始做这个方向。然后我觉得一方面我很不幸，就是跟在导师这边就生活上过得很痛苦，但一方面其实又很幸运，就是刚好就搭上了这班车。有虽然说研究生时候做的东西本身做的东西研究是很差劲的，但是还是因为做了这个方向，然后就是可能一毕业的话还是拿到了不错的 offer 和薪水。
然后在你们这个就看真正决定下来看出国机会，我觉得就是你们怎么选的，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吧，就挺好奇你们是怎么选择一个地方啊。
其实我们最开始选择的没有最开始选择的并不是加拿大，当时邵雅选的就是研究生的机会，但是因为我的成绩比较差，然后同样我也拿不出这么多上研究生的钱，所以说我的目标就是在看各个国家的找工作， 然后我看了好特别多个国家，像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新西兰等这些国家的类似于华人总动员群我都加了，然后也在里面看大家的日常的一些交流什么的。
对，就所以你就是考虑了各种。
对，因为我、
你说
如果从找工作肉贩去美国的话还是挺困难的，所以说我想的是曲线救国的方式，因为当时又有很多前同事是去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国家，因为就像你嘛，你也去了英国，那当时我们俩也还聊这个。
对，我们是聊了挺多这个话题，我记得。然后我记得到时候我也投了挺多美国，但是基本不是机器的巨信，就是完全没有回。然后我最后才意识到这个签证是很难，然后结果就是美国就是很明显就是没什么希望嘛，就我就没有拿到一个面试，好像任何一个美国的面试，所以就放弃了美国。
然后最后怎么就是一点一点缩圈到加拿大这个？
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因为我有这个想法之后，然后我和我叫什么我当时的老板，我们俩还聊天来着，就是关于日常的一些这些事情，然后我和他说了这个想法，他就给我正好他在朋友圈看到了有这样的那个加拿大亚马逊招聘的机会，然后就转给我了，然后正好也是一个前场工发的，然后就投了简历，然后来面。在那之前我和邵丫还去了，我们俩还一起面试过日本的亚马逊，当时我们俩是去越南。
为什么日本的在越南面试？
对啊，
对，
我们当时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在飞机上都有点害怕会被骗了，不是亚马逊，在飞机上又把那个招聘拿出来好好看了一下。这当时突然很害怕会我们去被拐卖了，
这感觉像是什么广州人被骗到什么马六甲海峡去做什么苦工的感觉，
好像真的有那种骗程序员到东南亚然后怎么着了的故事吧，你们看过那样的？
是啊，就是啊，就是什么他们一般人去赌场嘛，是不是给他们写那种、
对
当时我们是怎么看见那个日本亚马逊的招聘的？
对，我们决定那个去看海外机会之后，就开始在 LinkedIn 上来更新简历，更新自己的信息，然后关注了一些。
是他们主动给我们发的。
对，然后关注了一
些。好像是我们在 LinkedIn 更新了什么信息，然后日本亚马逊的 HR 主动给招聘的是。然后当时我们根本压根就没抱希望吧，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赶紧搞了一份英文简历发过去，没想到就邀请我们去越南面试，而且他还声称就是报销来回机票什么住宿啊之类的。
对，然后每天的午餐什么的交通都报销，然后我们想的反正也去可以顺便
旅游一下的。
对，然
后这么好的事儿听着是不是越来越像骗的，
听着越来越害怕。
对，
而且因为越南真的很乱，这就感觉要一下飞机就感觉很乱很乱，就到时候小摩托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还不如当年的西安，就是当年西安的长安县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一下飞机
那人家
这叫烟火气，一下飞机
还真的挺害。我说为什么日本的那个 HR 会找到你们 LinkedIn 啊，你们设置了什么东西吗？还是
我也有点记不清了，有可能是当时我们关注，就因为我们知道亚马逊会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亚马逊会满世界的跑招人，然后我们肯定就会来关注一些亚马逊的他们的 feed 流或者什么一些信息之类的，已经可能有可能是我们点了感兴趣或者什么样的事情导致发了那个邀请。我记得应该是我先收到的这个叫什么 OA。然后我就问邵丫要不要咱们俩一起去试试得了，然后就他也应该是收到这个之后也参加了 OA， 然后最后都通过了就过去了。
你说这个 OA 就是那个第一轮线上那个自动 test
对
automation， 因为我当时也考虑了日本，但是我从来没收到什么日本 HR 找我的。
对，你是没有联系过猎头啊？我当时好多猎头他们给我推荐那个新加坡的公司，特别是叫那个
烧品是吗？
对对对对对，
对，我刚想说，你们说很多前同事去什么新西兰，我刚想说，我有很多前同事好像都去的是新加坡的那个 shopping。
对，
嗯，
新加坡 shopping 好像在深圳也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他也在国内招了不少人。
对 ，shopping 好像做的挺，
对，
发展的。
我怎么感觉是新加坡是这几年才有的事儿？因为当时我感觉好像也没有特别多，可能我记不太清了，是不是这几年尤其多新加坡的？
对，尤其多吧。我对，然后尤其多吧。我还有一个我之前公司的客户，然后有一个人，他也从一个超级有名的大厂，然后
超级有名的996。
对，因为他就是他刚生孩子嘛，他可能觉得这样国内生长环境以及他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利于孩子的发展吧，所以就他也是去研究国，就先去自己工作，然后再把老婆孩子。
所以邵牙卢松，你们考虑过那个新加坡吗？作为一个 option。
我是考虑过，因为我们有好多前厂工当时已经去了新加坡，然后可能好像新加坡有一些感觉好像对英语要求也不是特别高，所以说也在考虑的。
那因为是一个挺华人的这个社会吧，就是
对，
对，而且听过之前人介绍新加坡的机会的时候，好像是说税收特别低吧，所以就是你拿到的钱其实会很多，就和其他，比如说因为这个你拿到能拿到很多很多。
对，有一点是我们在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可以拿去到一个国家，然后可以拿到那个国家的永居。
对。
然后，但是新加坡的申请永居的，的操作是没有，好像是没有规则的。我们听说的是，就是有的人会非常快拿到，有的人可能就是超级久也拿不到。然后，所以这一点上就是并没有把新加坡列在特别高的。对，然后选择加拿大也是因为他的签证也是非常友好的吧，就是我拿到了工作签，邵牙之后他也是有工作，他也可以拿到伴侣的，然后他其实现在可以是随意的找工作和其他的之类的工
作。你这意思是说，就是你拿到了这个工作签证，然后你的 partner 就伴侣可以不需要这个 sponsor， 你就可以找任何类型的工作是吧？
对，他不需要再，对，他就是他已经有了 worker 工作签证了，已经不需要再找雇主来给他办理这个事情
啊。哦，这个好像跟那个英国挺类似的。
对，因为我们都效忠于同一个女王嘛。
嗯，对，好像是，对，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拿到这个公司在工作签证的人，我去了，但是我的伴侣，我只能打这个公司的工，就是我不能换工作，但是你的伴侣可以打任何类型的工作，所以这还挺有意思的。对，你拿到工作的人，工签的人你是绑定的，但是你的伴侣是任何都行。嗯，哦，所以在当时换成永居这个是你们考虑的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对吧？就多快能拿到这个。
对对，拿到身份。对
对。
但是还挺好奇，新加坡居然是没有一个规，
就是它的新加坡可能就是时间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拿到这个永居。那加拿大就是它会有一个明确的打分系统，然后你过了这个分之后，每次抽签基本上就是会能看到大概多久之后可以能拿到永居。
哇。所以加拿大是怎么样能变成永居？当你开始工作之后，
加拿大其实它有一些政府提供的项目，就你可以直接在海外就申请永居，但是因为最近想要来加拿大移民的人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导致这个分数特别高。然后我目前其实是分是不够的，所以说我需要通过有工作然后加分，然后有工作时间逐渐变长，然后加分一点点变多，才能达到这个。
就组成那个分数的有哪一些元素啊？
这分数一般是你的年龄、你的学历、你的有没有海外的工作经历以及留学经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是语言，如果你的雅思的水平可以达到8.7777，会有非常大的加分。现在一般是如果你是硕士学历，并且有 语言分很高的话，就是应该可以直接在海外申请，这个分数应该就但如果这个分不够的话，可能就需要想一些其他，
就工作是吧，
对，
加拿大工作，
对，假如说你能找到加拿大雇主的话，有工作 offer 的话，它是会加分的。如果你能工作一年的话，就是也还会有更多的加分。今天早上加拿大移民局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他清空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池子里的所有人，这批人全部可以拿到永居，大概是将近30,000人。他们这一个就是是你人在加拿大并且在加拿大工作一年的所有人都可以拿到这个
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
我其实没太看懂这个什么意思，他说是有人说清空购物车。
对，就类似于清空购物车的人，只要你满足这个条件，
原来还得审核哈。
对，原来你的购物车里可能有非常多的人，然后他按这个排名之后定期的抽出一部分人来给你发放永居，但今天就是所有在购物车的人全清空了。对，今天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
让我说，就是意思是本来是在这排着队呢，就是好多人，然后他今天一下就把这些人全部都弄进去了。
哦，
我明白这是为什么清空购物车了。
对，然后移民局发放了一份那个，我个人看起来是比较让人感动的信吧，说要来我们就是类似于需要这个移民在这个整个加拿大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移民为这个疫情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然后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移民来支持这个社会，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还以为他说 Happy Chinese New Year 给大家送一份礼物。
但是我在豆瓣上看到有人说是可能是一种很就是开玩笑啊，是需要更多的韭菜。
对，也是。
那肯定啊。
对。
但就是你既然去了，你就说明你本来就想就想到加拿大当韭菜嘛。你选择在中国当韭菜还是选择到加拿大当韭菜？然后这条新闻有就是他说这个是联邦的移民局的这个动作，然后好像看到说各个省的政策其实是不一样的，是吗？我不明白他这里的就是联邦和省的这个移民发永居的这个规则，就是在考虑去加拿大移民的过程中需要去研究各个省的这个政策吗？
我们可能只了解非常少的，只了解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办理永居了，然后我们走的就是
BC 省
的省提名，这个就是你联邦有一个项目，然后各个省会有各个省的项目来支持该省特定的职业，就好比说某个省会特别需要某一类的人，然后另外一个省可能有不同的需求，他们需要不同的技术的人，然后可能他们会对这些人来有一些加分啊，或者特定的项目来支撑这个事情。
对，
然后我觉得加拿大怎么说呢，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经济比较好的，比较好找工作，然后也比较宜居的省，我可能就那么几个。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来的就直接有公司直接有了 offer 过来，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公司会有那个律师事务所帮忙来做，所以我们并没有来 DIY， 所以可能有些资料我们根本就没有特别在意，就是就也是算比较懒，就直接他们怎么说就怎么搞了。
挺好。
我觉得加拿大不同的省找好不好找工作，我觉得差别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考虑的话，还是得好好的研究一下。
OK，
就是联邦级别有一个，然后每个省有自己特殊的一些对于特殊工种的一些加优势吧之类的。
对，
你说如果你会法语的话，你去魁省会比较简单。
对，那肯定的。
对，如果会法语的话，也会有很多的加分。
所以你刚提到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申请这个了，所以最快你什么时候拿到？你们不是刚去吗？
对，因为我们刚，我确实是刚来，但是因为因为他就是 BC 省，他有一个类似于叫我忘了叫什么，就是类似于 程序技术员工的这类的省提名，就他们需要，他们在需要非常多的程序员啊，或者这相关工作的人，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这个项目，然后如果你达到了这个项目的要求的话，那就会有非常多的加分，然后就其实就可以相当于保送了。对，但是这个项目有一个不确定的是，有一点不好是，如果你通过这个项目走的话，他可能会要求你不能离开这个省份，就你必须要在这个省来工作。
那卡发下来之后也是还是只能在这里工作。
对，这个就感觉有一些不是很明确，就是
他好像要求你什么多久时间内待够多久。
不是的，他那个是因为他这个有一些人说这个法律上是你不可以限制一个人在哪里工作，但是你又承诺了你在拿永居的时候又承诺了要在这里工作，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比较
tricky。
对，比较 tricky， 也不太清楚具体应该怎么执行，就最好要
就是还是有可操作空间。
对，你还是所以说是律师是建议最好要最好不要去其他地方工作。
不要瞎搞。
对，但假如说你入籍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往下走一步，说决心和行动比出国本身更难这个小的议题。
对，之前是阿辽有说过，他好像有这种出国打算，但是就是下不了决心。你们觉得是这个，在你们这个下决定这过程中，就怎么能突破这个？就你也有这种想法好多年什么的。
我怎么说呢？我刚刚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萌生了想出国读书这个想法嘛。然后就一直拖着。后来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上班真的太累了。就是真的是有点把我给榨干了吧。然后可能我2017年2018年的时候就想，哎，要不要再去美国读个研究生，然后看看在那边找个程序员的工作，可能就没有这么累，就肯定是没有国内累，而且薪酬会高很多。对，然后我当时就开始慢慢的会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嘛。但是真正下的决心还是说，当你把钱花出去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吃了一笔巨资报了一个 GRE 补习班
啊。
当时就感觉，哎，钱已经花了。对，
花钱就是你踏出了这一步，是吗？踏出了这一步之后，然后就
我觉得对，是的。我觉得卢松还是比我行动力要强很多的。我这个人就是我能拖着事情我就会一直拖。但是卢松就是吧。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就是真的就马上就开始刷题啊，然后准备面试，然后到处投简历。我觉得小松也是啊。我当时真的特别吃惊，就是你跟我你一下就跟我说好像刚听说你要出国，然后过不久你就说我要走了。然后
对，但是我确实回想起来，确实也是因为我下定决心开始投简历的时候，你一旦开始投出第一个之后，你就开始停不下来了，因为一直被拒。然后就对，然后一直去投，就但是这也是有一个，你人肯定是有一点极限的嘛，到一定程度你可能自己也认识到自己不用继续下去了嘛。但是我当时的 plan 是就投这些海外的机会，往在中间的时候我定了一个时间，我再过两个月如果没什么机会，我就去在国内换个城市，去上海呀，或者什么再考虑其他的。我跟给自己设了一个这个时间吧。是吧，卢松也有体会吧，就是你当时怎么处理这种就白天工作，各种你要国际公司，你是不是还跨时区面试啊？
啊，确实是跨时区，但是我一般面试的都是亚洲这边的，所以比较好。我记得我投的好多日本公司最后还面了两三次，我正好就是可以早上起来之后面试了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去上班。
哦，对，我其实回想起来，其实有时区反而是一个优势，就是你不用在你的工作时间去面试，所以就这样的话就是不影响正常工作，你不用老请假说你要在国内找，那是不是你得老请假去面试啊。
对 对，但我下决心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犹豫的。其实我下决心是这样，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一听到出国之后都会问很多问题，那我觉得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类似于什么，你出国了之后那你父母养老怎么办，然后那你们以后的身份怎么办，如果你以后在国外了不适应再回来之后无法衔接上国内的节奏了怎么办。然后在我看来，我最开始其实也是很担心这些问题的，但是后来突然就想通了，就是其实这些问题可能是非常甚至比较遥远的问题，我们有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好比说我们如何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们怎么样在北京的996的环境下生活下去，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怎么办，我们要不要生孩子，如果我们生孩子了的上学户口问题怎么办，其实这些问题都要远远更迫在眉睫一些。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所以说想的更多的那些问题其实是不需要来担心的，因为实在太遥远了，我们可能先着手把更近的问题解决掉再说。
说的很好，觉得因为我比如刚才说的父母养老这个问题我从来都没有想通过，但是可能就属于一个过早优化的问题。
你说这个挺好的，过早优化这个
角度。哎，李松你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
我其实就是避免过早优化嘛，我就没想。
啊，我特别羡慕你这点，真的。我就是特别容易把这些问题放大，你知道吗？
嗯，我可能觉得自己还没那么老小吧，可能我爸妈也挺年轻的，他们生我应该没多大，就20出头吧，所以可能觉得可能趁着自己年轻还可以出去，
就还有几年时间可以慢慢，
你也不一定待几年了，你也不一定喜欢那儿了，甚至也许还想离开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可能是有这种心理吧，就不计划不计划特别远，对，对，这还是我在，
不，我印象特别深，你记不记得你有一段时间你还挺焦虑的，你那段时间老跟我聊天，老给我传播负能量，你记得吗？然后我印象特别深，
什么时候？
有一次你问我什么？你说我们30岁以后该怎么办？
对，那肯定偶尔这个半夜的时候还会焦虑吧，对，现在也会啊，对，所以30岁后怎么办啊，马上就到了，还没想明白。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只在中国才是问题，
你
不觉得吗？
对，在中国更是问题吧。
就现在就是我家里很多那个留学群，然后我问了一下今年跟我一起申请的，很多都是快30或者30岁以上的，人家也没怎么着，对吧？
不止在中国是问题，就是在北京尤其是问题。
对
可能是也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北京的压力是与日俱增的，能感觉到是压力在变大。
说这个在北京的压力是包括就是工作上工作带来本身的压力，还有教育啊医疗啊这些东西，就都有压力，方方面
都有啊。
对，我觉得工作上的压力其实因为我和李松之前的公司我们从来都不加班，我觉得一点压力都没有，但是因为这个压力来自于说你不太可能说你本身的压力非常小，但是你的与周围的环境确实996在一点点变多，然后那我就是害怕我没有办法一直生活在类似于一个桃花源里，就还是
你
要面对整个周围的环境。
对啊，你怎么可能周围的环境，我觉得如果我在豆瓣我压力可能大死了，我就说我去会不会哪天要倒闭了。真的。
这个我们在上期节目其实也说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一直在这种比如说豆瓣这种不加班的公司，或者说这种完全是正常加班工，你怎么和这些其他这些公司竞争啊，就是你这个 peer pressure。
对啊，这真的这个 peer pressure 太严重了，你就感觉别人也在进步然后你一直在倒退。然后大家而且必须得进步，
对，然后别人赚那么多钱 别人买房了，别人怎么着啊？
对啊，
然后是
啊，哦，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一直有这种经历，就是这种感受吧，就是我不喜欢去大的公司，我更喜欢在一个小公司里面去创造一种东西，就是由自己可以创造。但这个时候就是看到，就是同样的人，同样的能力，但是他在大厂干的事情可能很枯燥，但是他拿到很多很多的钱。对，就是我自己还好，我不太会想太多。但有时候，比如说家里面我需要去买个东西，我需要去装修，我需要去干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时候感觉好羡慕人家有那么多钱。是，
这就是内卷吧，就被他们卷进去了呗。
对，对，是的，
对，不到用钱的时候就觉得不觉得流挺好的，一到用钱就开始觉得，
对啊，对啊，对啊，就觉得自己还挺其实挺清高的，挺特别有自己的想法的，对。但一到用钱的时候，觉得靠，
为什么我没去996？
一到年底一打开麦麦，
对对，尤其这个。
一到年底，一到年底一打开麦麦，怎么发现？怎么发现那些平时抱怨996人年终奖都这么多？而你，我现在也在想，会不会那些人都吹牛了呀？
对，我至今没明白为什么可以十几个月，我至今理解不了。就是从豆瓣的角度来说，就完全不在一个世界吧。
对，
嗯，就是没法理解那个事情。所以是真的吗？没人知道，可能是真的吧。我现在想想，可能是不是真的吧？
哎，
是，虽然应该是真的吧。总是什么听同事说他的前同事什么的。
嗯，对，但是我当时一直理解是，就是这个十几个月特别多的，也是很小一部分，就是大厂的一小部分人吧。就是就算你去了这个996的地方，也不一定拿了十几个月吧。你碰到什么组？
嗯，看项目吧。
只能这样来安慰自己。
其实我想知道，就是你们出国这个流程会很麻烦吗？到那边生活之后会很麻烦吗？因为其实我也和阿廖一样吧，就很有这种想法，但我一直都觉得这东西好麻烦，然后就不太想碰这些东西。就整个流程会不会很复杂，需要准备很多东西？
准备很多东西是肯定要准备的。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麻烦，嗯，因为我们刚好是亚马逊来中国招聘嘛，亚马逊来中国招聘，然后拿到 offer， 然后所以其实后面的一切都是有人带着你走的。然后毕竟亚马逊也是一个很成熟的大公司，
哦，
对，他们经常可能来中国招聘，然后安排把就是中国的给中国职工办那个工作签证，他们这一套还是很完整，
嗯，
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肯定需要你做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还 OK， 对吧？
嗯 ，OK， 那之后你们到那边之后呢？比如你要找住的地方呀，或者说你要生活上一些东西，也是很就是和其实和国内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和国内其实差不太多，就是，而尤其我们是在这个叫什么，是在疫情的中间过来的，所以还是比较麻烦。我们是加航通航第二班航班的时候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就要隔离，隔离之后，
嗯，然后他来了之后，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那刚来的时候我们隔离住那个地方是亚马逊给你准备好的，对吧？
对，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钱，其实。
哦，对。
对，那个这个不应该不算。
都是什么？
就是他可以选包裹，就是你要不要提供目的地的住宿，然后他可以给你一个月的住宿，
哦，
但是这个住宿是需要我们交税的，其实并不划算，但是因为我们懒嘛，就。但其实我们最后有好多人是在，就是直接在来之前就找好房子，然后我们在疫情期间找房子也其实我个人觉得挺容易的吧，因为我们。就看了四五套，就线上，就是别人
线上带你看房，
对，线上发了几张照片，我们就决定了。
嗯，生活其实还好，因为加拿大中国人真的很多，你知道吗？
哦，
你只要出门就能碰见中国人。
那还挺好。那李聪呢？比如说去一个小公司，不去这种大公司，我感觉
你说流程
是因为完全对，完全是因为有亚马逊。
嗯，对。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经验有多大这个普适性吧，反正就是我感觉就是经历挺久的吧。首先就是我找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也没仔细看嘛，然后最后知道英国要有这个什么雅思，你要考够，虽然很低，就是四分吧，每个超过
4分，
这也太低了。
但你又不是去搞科研，你就去工作嘛，他就是对所有工作都是四分，就证明有你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语言沟通能力嘛。然后我就没准备裸考，然后过了就还好过了。你光考雅思就得一个多月吧，因为我当时情况特别，因为这个小公司，我刚当那个老板告诉我们愿意要你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居然现在还没有这个 sponsor 我的这个 license， 就他们当时还不能暂住签证，但是他们正在办这个 license， 因为他们要对我当时都懵了。其实我这个投工作投这个简历这个第一步可能都很多人都不会做的，因为什么，因为好像建议的办法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你要去看这个政府网站，说这个提供这种签证的公司的列表，你要去投这些。因为这种建议是如果你去投一个他不能赞助公司有什么用啊，也招不了你。但是我当时都完全不知道这个，我投了之后他告诉我他们正在那个，对，他们正在办这个 license， 所以我觉得还挺幸运的吧，就是
这是一个思路，
就赶这么巧呢
找到工作机会。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可能他们如果不再办这个 license， 他可能也不会找我面试吧。如果、
那也是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也知道浪费这个时间吧。然后就是主要是办签证可能他们经验也不多，反正有个什么律师，然后来回 email 再 cc 我，然后有律师然后提供一些东西体检啥的，然后就等吧。可能还好，主要是小公司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福利之类的，像那个卢松说这个 package， 我们就没什么 package， 没有什么说 relocation 的福利。是我问了这个问老板这个能不能报销 Airbnb 啊，老板才说可以。就是哎，这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只是说这种公司可能我是第一个 relocate 的人吧，可能之前没有人是从外地过来的，就是英国之外，或者说，所以可能他们也没什么经验吧。你也不能说，我也不是说那么不讲理，说，所以就是这种帮助你搬家的这种东西肯定是很少的，所以我也没有搬任何我在北京的东西去，我是拿了两个箱子，我是拿了一个箱子就去了，好像我拿了一个行李箱我就去了，
潇洒潇洒，
大箱子
吧，
就是托运的啊，然后可能背了一个什么什么挎包就去了，我好像真的没什么东西，所以就是比较简单的吧。但是就是整个流程可能因为这个签证，我在中国远程工作，作为一个 contractor 工作了2个月。
那很爽啊。
还行，但是我当时已经辞职了，如果我最后签证办不下来，我可能就没工作了。
哇，真看你还真的是蛮幸运，挺幸运的。
对对，所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愿意担，就是承担这个风险，可能是因为我就是想尝试一下在新的吧，就是可能
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性格，你就真的是想的很少。对，
就是，
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是我，我就肯定很怂，我就担心这担心那的。
对，你们刚说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你们是其实是在疫情之间要搬过去，所以这个经历是不是还挺复杂的？因为我记得卢松说他拿到了这个一直没有走，我就一直在问他你去了没，这个签证怎么样了是吧，你能讲一下这个故事吗？应该还挺奇妙的。
对，然后我们是2019年11月、12月份的时候开始办理这个流程的，当时就是也是体检呀或者提交资料这些的，然后本来计划是在2020年3月份去，然后结果1月份的时候就那个爆发这个疫情了，然后整体所有的加拿大领事馆和签证中心全都关闭了，然后就相当于然后整个的工作签证的审批也停滞了，然后其实当时还挺担心的，挺害怕的。那我们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就是一直等，一直等这个进展吧。 但我们家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家里还有四只猫，然后原来的计划是没什么问题，基本就先带两只过去，因为那个
飞机上一人只带一只，
飞机一人带一个也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这个因为疫情，然后就带猫这个事儿就比较
费劲，
对，比较费劲，然后像国内的航空对这个支持的并不是很友好，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加拿大航空，那这个又花了一些时间，然后我们买的加拿大航空是从上海出发的，然后我们的小猫的狂犬疫苗是在北京打的，然后上海的出入境又不认可这个疫苗、
啊、
然后最后导致我们没有带成小猫。
哦，
对，
那你们之后还能带吗？
之后我们计划就疫情结束之后还是可以带的。
对啊、
嗯，
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回一趟国，然后再来的时候就带上就行了、
哦、
只要是从北京出发的。
那是不是还是只能带两只？
嗯，
所以还要两趟。
对
对对，
嗯，我都之前没考虑过说搬家还有这个宠物的问题，应该也挺麻烦的，尤其现在。
对
对，
其实然后我们有很多同一个招聘会得到 offer 的人，其实现在还没有入境，然后因为整个在疫情期间的政策是随时在变化，然后航班又是复航几天然后又停了，这样确实挺麻烦的。然后最近加拿大也有新政策，就是你也是需要你的那个叫什么
核酸检测
证明，对，要有检测报告，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不再让你居家隔离，而是也是要到一个固定的宾馆然后集中隔离。
嗯，
那我感觉这个对这个2021年大家海外求职这个难度变大了，这个政策也是变化多端、
嗯、
这个怎么人移过去真是太难了。
对，
肯定啊。
但我们之前在想这次节目的时候是觉得说肯定出国变难了、
嗯、
但是看到捞干了那个移民的池子那个消息，好像感觉就各国准备开始就疯狂捞人，所以有可能就机会还是变多了。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各国都如果是疫情之后的话，可能经济还是要复苏，然后可能会有更大的人员需求。
那所以在那个你拿到 offer 到你真正搬过去这段时间，你怎么处理这个，就当时你因为还在给原来公司工作对吧，
对，
这一切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更大不确定，你要给这个打工你还什么时候辞职啊，什么时候给这个公司 notice， 这都感觉是很多很 challenging 的问题。
哦，所以我们其实是一直就是在等消息，然后就是也不敢辞职吧，因为确实是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我们应该是4月份的时候拿到工作签证，但即使拿到工作签证的时候也还没有复航，我没有航空公司在能飞，所以就还是在一直等飞机。然后我是应该提前2周和老板说的。
对，
哦，提前2周还挺快的，就挺短的一个时间。嗯，
对，然后我们本来是一直在等上海的加航，那我们一直以为是可以小猫是可以带走的，但是后来发现是带不了的、
嗯、
我们当时还在研究怎么样能把小猫带到上海去，就想有没有坐火车的办法呀，最后
包个车、
嗯、
对啊，或者怎么样，最后没办法了，就觉得可能我们需要从北京租车一路开过去开到上海，然后异地还车这样，但最后发现没法出行，
这个时候就恨自己没钱，你知道吗？
对，然后是我的父母，对，然后是我的父母又
那有钱的方式是怎样的？
有钱就雇个司机啊，就砸钱，你把我们开车开了、那个。
对，因为我还不太敢开车，所以。
哦，我还以为你是说有钱是可以把小猫带过去的，不是说从北京到上海的这种，是从北京到加拿大。
对，但其实也是有人也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可以把小猫放到那个有氧舱，但是我们比较希望小猫可以和我们一起进客舱，所以说没有考虑其他的方案。
哦，
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就是我父母又来到北京一次，然后把小猫带回了老家。
嗯，
你们会跟小猫视频吗？远程？
对，我会。
我没有那么矫情，好吗？
我觉得不是。 不视频还好一点，就是我现在跟我父母视频的时候，我不太想看到小猫，因为看到之后你心里就会想他嘛，然后还挺难受。
嗯，
是。
我刚才看到潘瑞家有小猫，我心里就想哇，好羡慕啊，家里有小猫的人。
哈哈哈哈，在旁边，因为他我家也有两只猫，就是大猫被小猫传染了，然后所以他俩现在只能隔离开。我在书房，小猫平常生活在书房，它就一直在我旁边，
太幸福了。
加拿大买宠物还特别贵，我看好像他们这边就没有，他们的宠物店好像不允许卖猫卖狗，都是。然后你想买你要么就是去那种什么猫舍、犬舍，然后那种都是什么有证书的。纯种的，然后那种特别贵，就几千刀的那种，要么就去领养。但是这边领养的话，我觉得我们领养一般就愿意领养一些比较小的狗或者猫，就觉得年纪小容易培养感情嘛。但是这边我感觉年龄小的还挺少的，都是那种比较 senior 的老狗老猫。
senior。
Senior，
Principal。那我们是不是好像之前准备的话题都做完了？
对，我们其实说了挺多了吧？对，也挺晚了。那你们还有什么最后的问题吗？就是阿廖呀、潘瑞，最后总结的什么？
之前列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考了一年半才考完托福和 GRE。
对啊，就我。
可以分享一下，反正。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开始准备的时候，我是19年三月四月就开始准备 GRE 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而且工作强度是很大的，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是白天工作晚上回去复习。后来我发现对我来说这种根本就不可能。
他说的晚上回去复习是指11点到家之后开始复习。
对我来说就根本不可能。后来就我报了两次名，我都没去考，一次报名费还1000多块钱了。然后，后来就2020年3月份的时候就说，哎，我当时也是，其实一方面是我真的也不想工作了，一方面是冠冕堂皇的给我爸爸妈妈说，我说我要全职复习。结果后来又因为疫情嘛，就是线下考试又不停的取消，后来就搞什么线上版本。就折腾腾的，就先考完 GRE， 然后又花了很长时间复习托福。对，就折腾了半天，就前不久才把托福考完。
你最后最终是在线上考试的吗？
对，就都是在家里考的，就先家里考，就他本来要去那一个线下的一个，在北京就是各种大学，什么北京外国语大学，然后一个考场，然后一堆人一人一个电脑，然后你去考试。现在就是在家里，然后有人在线上给你监考。
所以确实就是不能再就在职准备不了。
分人吧。
对，我觉得在职准备实在是太辛苦了。我觉得即使我
996肯定不行吗？
对，但是即使我不加班，可能我每天6点多7点下班之后，然后来准备刷题、面试、找工作，也还是就是还是挺累的感觉。对，我记得那时候邵亚还有很多他报 GRE 的复习班，他有时候是在晚上回家打出租车的出租车上来上课。
啊天，太辛苦了！
哇，
真的好北漂啊！
本来没什么，被你们这么说，我觉得好心酸啊。
对啊，你说
可以拍成那种电视剧了，就是挺奋斗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也说的差不多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就分享点生活里有意思，就比如说你们到了加拿大生活，有什么你们比较喜欢的东西或者事情或者吃的什么的，每个人分享一个，随便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边其实就是喜欢户外活动，喜欢户外运动，或者是喜欢就 hiking 呀、滑雪，就这种和水上运动，自然风光的人来了就真的很好。就是 想要喜欢什么 party 啊什么的，那就社交的我觉得还是别来了。
嗯，
对。
所以你喜欢的是哪些？就在那些滑雪 hiking 你喜欢哪些？有，
但是说实话、嗯、我离开了北京，我觉得在哪活着特别舒服，真的。
这感觉可以做成这期播客的题目了。
嗯，可以可以，很好，我觉得。
嗯，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工作有关系吧。我离开北京，我也感觉也挺累的。
对我就是一个反面的经验嘛，就是我
真在北京挺好的是吧？
对，我就是我大年初一的就是昨天还在跟之前就认识的关系很好的同事的朋友在回忆我们当时在这个一些拍的照片吃的东西啊，亮马河之附近发生的故事啊什么的。嗯，
我们也住在亮马河附近，同样的亮马河不同的人。
对对对，同样的那个同样的新源里就是不一样的故事。嗯，
哎，
所以
你说你可以说说你那个你在英国你有什么好玩的
啊？好玩的其实我也没觉得什么好玩，就可能看的演出更多了吧，就更多就是这种喜欢感兴趣的演出可以看，如果你想看的话看更多了。 所谓的这种就类如果类似北京就是北京电影资料馆这种放映也很多，就如果感兴趣这些东西你在伦敦人看不完的吧。
那很好。
音乐场景肯定也是。
嗯，
然后就是什么展览啊什么，但是我没有特别感兴趣，就是英国也挺多什么当代艺术啊博物馆啊什么的，对吧。但是温哥华的吃的是不是应该挺牛逼的，就是中餐。
对。但是就是你说的那个叫什么Richmond 的，就对那个地方好像我们俩去过一次，反正就感觉汉语在那边就已经官方语言了，就是不管是墙上写的还是店的招牌还是大家说的基本上全都是普通话。然后呢，在那边有什么就是那种水煮鱼，还有什么串串香、烧烤什么的都有。
我们去那次，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不光是文字，而且的，我觉得我们一些的传统也带过去，比如说 peer pressure。
对对。
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你从路的招牌上能看到你已经进入 Richmond 了，然后那里有个健身房，挂着一个红色的招牌。横幅吧，
对，
大概写的是你在玩的时候别人在这里健身。
对对对。
然后我们再也不想去那个地方了。
一看就是中国人的风格。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输出，现在是这样的。
是啊，不是抖音就是这个。
那我感
觉那我们今天就到这收尾吧。
嗯，
OK，
感谢你们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然后恭喜二位肉翻。
嗯，
对，恭喜，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对对，刚好情人节了。对，情人节快乐，春节快乐。嗯，
好，情人节快乐。
好
嘞 ，OK，
好，拜拜，
那我们下期见吧。
下期见，再见。
好，
拜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了。